他心改变的，
所以你要让他心变过来，不是身体变过来。有的人他癌症好了还是不相信，他觉得这个是偶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得罪人的心。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人要流泪撒种，为什么流泪撒种？因为他不是百分之百的都长出果子来。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国度的奥秘，这就是主耶稣来第一次的奥秘。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不传，一传我们觉得如果被圣灵浇灌就是百分之百得救，有这件事吗？没有这件事。除非我们的主有一天第二次回来，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得救。今天我们的主有没有叫天使在台中上空在那里喊说，那你们台中的人呢，在三天之内你们就要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我让你每个人肚子都痛三天，而且都不会。那么你这个一信耶稣了以后你就好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这样传应该很多人都相信，台中很多人都相信，尤其这次一把火烧起来以后，那你看，那么这个台中，那台中人真是愿意相信。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持人不主播这样做？因为这是天国的奥秘。如果主是拿着铁杖的话，有谁敢不信？但是感谢今天神何等乐意人里面认你，人里面心里有一个倾向，有一个愿意说我认，把他的心门打开。那么弟兄，你做做统计，结果那个统计啊，不是百分之百，你知道吗？那个撒种的人是我们的主，你知道那个成功率多少吗？是20%。这就是新约，你看见吗？今天你看见我们的福音不是像回教人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你拿刀架着他脖子，他非相信不可。但是他可以相信，他也可以不相信，好像一点的力量都没有。因此你看，这就是天国的特点。最感谢主君子，你从这里你我就会明白，这是从就是因为这个刚硬，他们心里刚硬，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我们主转向外邦人，然后不止转向外邦人，你看见说他的心就转向了这些婴孩，那些凡事愿意接受他。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些人呢，他们就得救了，然后神就把他种在田里面，你看见吗？有麦子有稗子。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麦子就是指说这个蒙恩得救的这些人。那么后面就开始一连串的这个天国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被弃绝，那个弃绝是那样的完全。现在主让我们怎么感觉得到呢？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索多玛俄摩拉受审判的话，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还要比他们容易。为什么？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没有看见，亲眼看见，他们看见他们拒绝。这就是我们主在特别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约翰他晚年的时候，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的呢，所以就已经定了，就这么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用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例子，把那个时候人的心描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讲的这些，后来约翰再回头来想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现在他找的话，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的所以就不信，那相信的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这个就是我们主张是什么主张，他就是你看就是他不只是字句的，你看你这里他能给我们能够借着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能看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情形。所以神的话呢，总是把一个现象把它凸显出来，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光景把它凸显出来。那么当然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悔改，那么如果人不肯悔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些话是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那么像婴孩呢就显出来。所以在这里也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在这里间接的也让我们看见， 真正明白圣经的人都是婴孩。许多时候我们太聪明了，许多时候我们靠主太近了，你这事情肉身来讲靠我们的主都很近，但是呢真正反而是那些婴孩，神就像他们一些。所以呢我们说天国的奥秘只让这些人知道，只让这些人明白。好，我想这个我们就让它过去。罗格我们已经看过了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第八章十一节。这个读经十一节以前呢，我想我们需要稍微读一下前面，好吧？第五节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这是个外邦人，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叫我设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你看到吗？这是信心。这里有一个百夫长，他说你不必去，主是主动的说我去医治他。他说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得好。那这是信心，稀奇吧？许多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说主能够到我们设下，然后呢能够以提着我们求我们的主来。现在我们主是主动的说我去医治他，他是不必的，你只要一句话就好。所以这个叫我们主觉得稀奇，他说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这个是发生在外邦人身上，发生在百夫长的身上。第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那这一段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关于国度的真理，你看见吗？前面讲到这个外邦人的信心，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叫我们的主角的经验，他觉得在以色列中间也没有遇见过。然后现在我们主角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那不要忘记，这个东和西是指的世界的东和西说，这就是这个以赛亚所说的远方众海岛，那指的是救恩传到地极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外邦人百夫长，他们都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人，他们是天涯海角的，但有一天这些天涯海有这些外邦人，这不是所谓以色列，以色列的儿女是靠近主耶稣的。但是你说我告诉你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在哪里？在天国里，与谁一同坐席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稀奇吧？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里有个宴席，这个宴席亚伯拉罕在哪里？以撒在哪里？雅各在哪里？这些人也在哪里？这些是谁呢？这些人就是相同的，这些人就是能够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定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了，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这些人就是在天国里面，而在天国里面和这一同坐席呢，和以色列人他们所以为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一同坐席。然后圣经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指着神的国从他们手中夺去，然后交给另外一般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你读圣经很清楚，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是教会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在那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留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好了，你看果然，你看这些血归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处漂流。那么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亡了1900多年，那这些人本国的子民呢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在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 那么这是指怎么说？这个预言就是指说这一千九百多年，你看见吗？这一千九百多年，天国实际已经在那里。那今天教会实在说来，教会里面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同作起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本国的子民呢，反而是这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被赶到外边，那么现在被赶到全世界的各地，赶到以色列以外去，所以说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以色列迦南地是他们享受跟同在的地方，外边只是巴比伦说的，只是世界各地说的，只是这个世界对以色列是个坟墓来说。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好像是坟墓一样，对他们是枯骨自在，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他们在那里必要哀哭泣。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一千九百年的历史，到处他们哀哭切齿。你去看，你去读他们，包括这个希特勒怎么样把残害他们六百万以色列及犹太人，那么真是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重要，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我们这些人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所行。所以天国乃是代表一种的享受，一种的快乐。和谁一同的快乐呢？乃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同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记不记得旧约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感谢主，亚伯拉罕是代表父，然后以撒代表子，然后雅各就代表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人在我们这工作的时候，你看你今天全教会是不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同做起的？但是反而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有一段很长很长漂流的日子，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回来。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一千九百多年，这一千九百多年，或者是一千九百多年，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漂流是在黑暗里面。那么他们什么呢？他们因为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所以圣经说他咬牙，所以说哀哭切齿。这个哀哭切齿的原文原来的意思，你不能当字面来说的，那个哀哭切齿就是懊悔。因为这里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哀哭切齿。他们一回想，一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从前有人读圣经读不明白啊，这个因为我们耶稣不止一次讲到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对不对？特别讲到在国度里面，特别是千年国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进天国的人，很清楚圣经说要在什么，在黑暗里怎么样，要哀哭切齿。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啊，他就非常的紧，他就非常的这个，那是上一个世纪的事。现在呢有假牙齿，有了牙齿可以补上牙齿。那从前老人家牙齿掉了就掉了，没有了，掉了掉了没有了。所以他有一天他就问一问，他是牧师啊，那么这个到天国里，那我的牙齿都掉光怎么办？那怎么哀哭切齿呢？哀哭切齿就是你有牙齿你才能切齿，对不对？你否则怎么切齿？那个牧师很幽默，他到时候神再给你装上一副。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哀哭切齿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你如果要知道什么叫做哀哭切齿，什么叫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那弟兄姊妹，最好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刚才明白吗？很清楚很清楚，这些是本国的子民，是属于神的，但是呢居然被怎么样，被赶到外边去哀哭切齿。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这一千九百年的历史，我们亲眼看见他们怎么样哀哭切齿。好了弟兄姊妹，他们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解。到了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和以色列人走同样的路，他们怎么失败我们也怎么失败。那么弟兄，你知道一个人怎么失败，神怎么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旧犯罪，如果今天我们仍旧离开主，如果今天我们仍旧偏爱世界， 如果今天我们仍旧叫神，就我们仍旧凭着自己而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是他本国的，我们是他所生的，大家不要忘记。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不能够进天国的人，或者说这些人不能够在羔羊婚宴里面有份的人，主说你们离开吧，你们离去吧，你们是作恶的人。或者 你看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主说他们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多少年呢？是一千年。那现在听我们讲，如果你不明白这一千年怎样的哀哭切齿，你只要看今天犹太人，他们一经过1900年，他们就哀哭切齿。所以以色列人哀哭切齿有十十足足快2000年的经验，他们应该是一面的镜子，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如果今天我们失败，没有得胜，没有进天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因此说要努力的人才进去，如果我们没有进去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被赶到黑暗的外面去。这里讲的坐席，特别是古时候啊，主耶稣讲这段话是用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王的宴席常常是在半夜，这个半夜灯火辉煌，如果你参加他，你记得半夜吗？你记不记得半夜这个新郎来了，然后呢，你知道那个五个童女的故事，对不对？那五个童女进来和他一同坐席，你想想那是半夜的婚宴，那个半夜的宴席是灯火辉煌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你在光底下，什么时候你在灯火辉煌底下，就表示你被邀请，就表示说你在神的同在，在王的同在底下。那么那个时候呢，凡是没有进来和他一同享受宴席的，那么那个就在灯火辉煌以外，那就是黑暗的地方，那就只是失去王的同在。哀哭切齿一千年，一直是懊悔一千年。因为我们说过，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哪里没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地狱。所以有的弟兄姊妹问我说，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会不会下地狱？弟兄姊妹，很简单，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不会下地狱，但是什么时候你在千年国里面，你被放在黑暗外面一千年，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2000年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一样，那一个的光景就像地狱的光景一样，不是从地狱里经过，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痛苦乃是地狱。所以这就是我们主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要进天国。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主讲这一段话，那不知不觉的就把国度的真理带给我们，不知不觉的去解释给我们看。你知道我们的主讲哀哭切齿，讲到黑暗，你要用谁的话来解释？要用主自己的话来解释。那么你自己这段话很清楚，在历史上是那么清楚的，这些从东从西，他们是从东从西坐，将要许多人来与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一同坐席，但是唯有本国的子民既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你用这一段话，你就能够解释我们主特别讲的进天国的时候，有些人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指的什么来说？啊，不是指着关禁闭来说，也不是指着好像关黑房屋说的。有的人说，是不是主好像把我们关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那这个都是，或者咬牙切齿，一定是有牙齿什么，这个都是形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国度的，就给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国度的真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呢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呢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们很快的再看几个地方好不好？那个摩西我们已经看过了，不必再看了。律法刚才我们讲的雅各里的时候我们说了，然后呢那几个地方圣经大家可以读一读。然后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31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他们的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哈，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提很多。第51节哈，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这是后面51节所说的。所以不光是主是生命的粮，而且他是从天上降下来，我想很清楚。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的主就是旧约里的玛纳，所以这就是预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旧约的故事不过是图画，玛纳不过是预表。但是实在说来，玛纳呢乃是指着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怎么养活以色列人40年，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主也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今天基督徒怎么能够天天活着的呢？乃是靠着我们的主活着，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不止如此，神呢是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么过了多少年以后，主耶稣也是在旷野里面，不过对新的一代，对新的一代在他们摆设宴席。那么从前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对60万人摆设宴席，现在我们的主对5000人摆设宴席。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把饼和鱼，就5个饼2条鱼祝福了以后就分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追来了，他们要得着那个饼，他们要吃饼的话，他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主在旷野那次把5个饼2条鱼分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当初神怎么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同样的一位神现在又在旷野摆设宴席，不光又在旷野摆设宴席，而且是对着新的一代在那里摆设宴席。所以你明白吗？犹太人他们摆设宴席完了以后，就是所有佣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把灵水带回家。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是12个门徒，就个个都像主的佣人一样。所以因为他们服侍了，所以最后呢，他们都有一袋的灵水就带回去了。所以整个总的印象，我们的主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玛纳，他现在他就是在旷野里面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所以那个5个饼2条鱼不是光叫他们吃饱，那个5个饼2条鱼就要叫他们想起今天主怎样为他们摆设宴，就像当初神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一样。那么好了，那么神用什么来喂养他们？用天上的玛纳来喂养他们。所以主所给他们那个饼是代表什么？乃给我们看见今天主给他们的饼就是指着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来说。所以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不是主耶稣光是行了个神迹，好像今天魔术是行了魔术一样。你知道大卫魔术师，他可以，我到现在还不大懂，他怎么忽然间让那个什么自由女神就不见了？我现在还这个道理还是不懂。你从很多地方看，哎，奇怪，他能这样做。那么第五次，难道我们的主是做同样的事？不是，我们的主把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那个最中心的目的就是说，要提醒他们，他原来就是从前在旷野摆设宴席那个，今天他同样摆设宴席。那么现在呢，他有12个仆人，他们通通吃饱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要他们眼睛看见的，我们的主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玛纳不过是影子，这个基督才是那个实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主把5个饼2条鱼给5000人吃饱的用意，就是要提醒他们，这要给他们看，站在他们面前分粮给他们就是神，而且他就是他们的需要。那么所以主说，我对于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所以就是今天很清楚很清楚，旧约的人是靠着玛纳天天养活他们，今天我们是靠着主来天天养活我们。所以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你不可能就是新约新约新约，非常可惜。今天你去看很多很多，你到很多神学院去，根本不讲预表，他们根本不讲预表，他们你读旧约的话，旧约根本就是旧约，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弟兄姊妹，是谁把它读到新约来？是谁把它应用到翻成新约语言？是我们的主。
明明是以色列的，明明是以色列，明明是这个以旧约的一段的故事，现在我们主来到地上把它重演一次，我们主借着五个饼两条鱼重新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分给他们。我们主为什么这样做？乃是要引给我们看，一直要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他才是现代人的希望，他才是人生最大的需要，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所以就是这个是太清楚，这给我们看就是他就是整个人类的需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过日子的？我们天天就是靠着玛拿过。你记得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火蛇咬那一段，就是他们厌烦那个，他们说这个他们讨厌那个食物，厌烦这个食物就是厌烦我们主自己。今天是主自己来养活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是很清楚，讲到玛拿的时候，我主明明这里讲到玛拿，但是他说他就是生命的，所以可见呢，旧约里面许多的话是预表的，你必须在预表的光里面你才能够明白。那么我顺便趁这个机会我再提醒，这里面很多地方呢，我们上次说过很多说的敌人的，对不对？这个要追赶你的敌人，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这个 OK 你使他在遭遇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那么讲了很多的恶人，讲了很多的罪人，讲了很在旧约的时候，因为讲公平，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有要求公，有争论这件事，有报复这件事，因为这是公平。到了新约就不同，新约你看神对我们的命令要转过第二遍，所以不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是旧约。新约呢，我们知道要转过第二个脸来陪他走第二年，而且为爱我们的祷告，所以没有深渊的祷告。那如果你现在学会了这个诗篇的祷告，你就天天深渊，某个弟兄得罪你，某个姊妹得罪你，那么好了，你说愿你的敌人四散，愿你敌人消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就不对了，那这个祷告不讨神喜悦。所以你要写这种的话，你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换一句话说，这里的敌人、恶人和这敌人、恶人和罪人，是指着我们肉体来说，懂吗？所以在这里你说愿他衰微、愿他消失，那是指着我们肉体说，不是指着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你刚好那几天潮水，或者刚好那几天你生闷气的时候，那么你这样祷告，这是错的。所以这一点我讲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要记得这个，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新约神的话，旧约很多东西都是在预表的光里。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对愚昧的事情，他说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很多我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有很多人真的到以色列去守住棚节，有的人真的基督徒真的到以色列去守住棚节，那这是新旧约完全不分的，你看见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你到了旧约，旧约你犯罪，你牵牛牵羊，对不对？那么现在我问你，今天我们犯罪，你能不能牵牛牵羊？所以那些到以色列去过节的，或者今天基督徒仍旧过节的，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你犯了罪以后仍旧牵牛牵羊一样。所以这些牛和羊不过是预表，你不能再牵牛牵羊。你今天都牵牛牵羊。